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在旧约时代，上帝不仅借着摩西之手将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为奴之地，还向他们颁布了十条命令，作为神的选民最基本的生活守则。那十条命令就简称为十诫，从旧约到新约乃至到今天，十诫一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。属神子民不单会背诵，行为规范也都以十诫为核心基础。可见作为人最基本的守则和普遍原则，十诫当中的每一条都无比重要。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研究十诫，就会发现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很容易被人忽略和不在意的。比如第九条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会让人联想到在法庭上做证人，但谁会经常的上法庭呢？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生活守则，它到底在表达什么呢？顾名思义，作假见证就是故意说谎，做虚假证明。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法庭，我们的是非对错都出自这个内心法庭的判决。每一天我们也都在为自己和别人做见证，而基督徒不单为人做见证，还为神做见证。只要想想生活中的栽赃陷害、冤枉与被冤枉、指控与被指控，还有网络上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的指责谩骂，因被网暴而抑郁甚至自杀轻生的人，我们就知道有意无意的假见证是有多害人。从小的说，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，往大的说，会害死人。再上升到属灵的层面，害死人的死不只是精神肉体的死亡，还可能是永死刑罚的死，那么可怕。其实因为人都有创造主上帝的形象在里面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很在意自己里面的形象，而动物就不会。作假见证不单是给人定罪，还直接的破坏人里面的形象，以致叫人无法忍受。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神呢？可福音书让我们看到，神子耶稣基督就是被人做的假见证而被定罪。那些作假见证陷害主的，还都是非常熟悉律法十诫的人。由此可见，人太容易轻忽和践踏上帝的法则。若不靠着神的恩典而靠着自己，谁能不犯罪？谁又能得救呢？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 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4章27到5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马可福音14章27到31节就讲述了耶稣预告众门徒会因为主的死而去跌倒，彼得就启示了，他说即便是众人都站立不稳，他也必定不会背弃主的。但是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他，彼得和众门徒都表示要誓死追随主。主耶稣在同一个晚上第二次预言众门徒会不认他以及背弃他。在耶稣被钉死这件事上，撒旦似乎占了上风，不过我们以后就会发现了，其实神一直在掌权，甚至神的儿子的死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，撒旦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胜利。好，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就讲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来祷告。主耶稣祷告时，他知道父神的旨意是要他付出代价，也明白了将要受苦。虽然他不想忍受这种可怕的经历，然而主耶稣却祷告说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要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么试问，你献身给神付出了什么代价呢？甘心付出这个代价，那么到最后呢，就能够得到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了。主耶稣在祷告中，他就说出内心的感受，但却没有抗拒神的旨意，他重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。主耶稣的祷告就突出了他将要忍受比死亡更加可怕的痛苦，那就是要承担全人类的罪。这个悲所指的就是在十字架上和父神分开的那个悲痛。无罪的神子主耶稣，他就承担我们的罪孽，跟神隔绝，为要使我们得救。耶稣祷告前曾经告诫门徒要警醒，但是门徒却睡着了，那么这就体现出了人的软弱。面对重大压力时，我们会变得很脆弱，即使心灵愿意顺服，那么也很容易被试探所胜。主耶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教导我们该如何的去抵抗试探，那就是向神去祈祷，专注在神所给我们的旨意上。好，马可福音14章43到52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被捕的过程。12个门徒中的犹大，他就出卖主耶稣。那么宗教领袖呢，就派出一小队士兵和差役，在犹大的带领之下前来抓捕主耶稣，要把主耶稣带到宗教领袖那里来去受审。宗教领袖发出逮捕主耶稣的命令，犹大他就以亲吻主耶稣这个举动作为暗号，那么正式成为耶稣的控告人。在四福音书中，只有马可福音在这里边加插了一个少年人狼狈逃走的故事，这个少年人很可能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马可。好，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3个门徒还在打盹儿。主耶稣第三次祷告出来，就看到背叛主的犹大带着捉拿他的队伍出现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的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可福音14章53节经文记载，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。主耶稣被带到该亚法那里，该亚法他是罗马政府认可的大祭司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的岳父亚纳才是真正的大祭司。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主耶稣先被带到亚纳面前，有些人相信了背后真正设计陷害主耶稣的主谋正是亚纳。那么现在耶稣开始要接受公会的审问了。好，马可福音14章54节经文记载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好， 彼得越来越接近让他羞辱的时刻了。他远远地跟随着主耶稣，跟敌对主的人坐在一块儿。马可福音14:55经文记载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却寻不着。从旧约时代到耶路撒冷灭亡，全公会呢一直是犹太人的最高的审判机构，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守护摩西的律法和长老的传统，管制和惩戒违背律法以及传统的人，拥有处理百姓民事纠纷的权柄。祭司长定了耶稣死罪之后，又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来去审理定夺，那么就是出于这个原因。祭司长和全公会在夜间审问，这是不合法的，而且他们只听反对主耶稣的见证，那么这种做法也是不合法的。马可福音14:56-59经文记载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，我们听见他说，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，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好，有些人愿意做假见证，但是都不相合，也就是说这些虚假证人的口供完全不吻合，没有两个人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耶稣他是有罪的，因为至少要有两个人的见证才能够成案。当然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拆毁圣殿并在三天之内建造起来，主耶稣说毁掉这殿是向着他们说，你们毁掉这殿。而约翰福音2:21对毁掉这殿就做出解释，约翰说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好，马可福音14:60-62经文记载，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好，主耶稣面对明显的错误，他却没有为自己去辩护。那么这里就再次应验了以赛亚书的53:7的预言，经文说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主耶稣他的沉默呢，就是大祭司既惊讶又生气，大祭司要从主耶稣的回答中要定他的罪。最后呢，大祭司要主耶稣起誓，主耶稣起誓宣称他自己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罪状了。主耶稣还加上了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做的宣告，这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的7:13-14的预言。经文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这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大祭司明白他的话，也清楚这话的含义，他用撕裂衣服来表达他强烈的情绪。那么这样做呢，是违反了摩西律法，因为大祭司的圣袍是不准被撕裂的。好，马可福音14:63-65经文记载，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，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，你说预言吧。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。犹太宗教领袖定主耶稣死罪，因为主耶稣自称是弥赛亚，他们极尽所能的在羞辱主耶稣，他们竟然向神的儿子的脸上来去吐唾沫。正当审判主耶稣的荒剧仍在进行时，西门彼得他面临严重的试探。好，马可福音14:66-70经文记载，彼得在下边院子里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，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说， 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于是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侍女看见他，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这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又不承认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好，一个侍女小声的对话就让彼得否认主了。这时彼得已跟随过主耶稣为耻。那么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愿主耶稣赦免我们的胆小和软弱，就像主耶稣曾经赦免彼得一样。就在第三次对话中，我们看到彼得他的软弱，他说了太多的废话，想为自己来去寻求解脱，这可以从他的回答中来看出来。好，马可福音14:71-72经文记载，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时鸡叫了第二遍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好，彼得这个人不了解自己的软弱。西门彼得爱主耶稣，当他说要对主至死忠心的时候，他是真心的，但是他并不了解自己，他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。那么还好，后来呢，彼得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软弱，并且认罪悔改。那么对所有真正信主的人，这是一个真实的考验。忧伤痛悔的心，主耶稣必不轻看。那么多年后呢，在彼得前书的1:5中，彼得他就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彼得知道主耶稣保守了他。马太福音第14以主耶稣被交在敌人手中做结束，主耶稣的门徒就逃散了，其中一个人背叛主，那么另外一个不认主，这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夜晚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15有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章节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对人有益的，但是这段经文描写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更具意义。第14以耶稣被交在仇敌手中做结束，门徒四处逃散，其中一个出卖他，另外一个不认他。罪恶在这一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就出现了。罪恶想要毁灭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却勇敢地来面对罪，为你和我的罪而死。好，基督教信仰如果有矛盾之处，那么十字架就是原因之一。十字架事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大悲剧，但却在天上和地下彰显出最荣耀的得胜。因此呢，当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觉得失败，或者是对主耶稣的受苦啊深表同情，我们应该温柔地存着敬畏的心来经历这个过程，让自己的心完全地仰望神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为此心存感谢。好，在这一幕看似悲剧的事件中，我们看到加在主耶稣身上残酷而又不公平的对待和痛苦。难怪有一位爱主的将军第一次听到这段记载的时候也会大叫说，如果我和我的士兵当时在场就好了。但是要记住，神的儿子不要我们的同情，他要我们相信，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。罗马书10:9-10保罗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主耶稣要你心里相信，而不是心里同情。马可福音它是一卷关于行动的福音书，第15的行动呢就达到了最高点，钉十字架是这个行动的高潮和顶峰。钉十字架是悔改的人随着神的旨意走向永恒，耶稣他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，福音在这里就转化为行动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3-4他说，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你看，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不是神要你来做一些什么。福音是主所做的，不是你我做的。我们做什么都不能够让神去接纳我们，你我的义不能使我们来得救，神必须也必然成就在耶稣基督里的义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：“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”好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大纲是这样的：第一到六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；第七到十五节就讲述主耶稣被定罪和巴拉巴得释放；第十六到二十三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被兵丁所戏弄。第二十四到四十一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他的死。第四十二到四十七节就讲述了主耶稣被安葬在约瑟的新坟里。好，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一到早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文士、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，就把耶稣捆绑解去，交给比拉多。要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原因，就是公会呢无权判处耶稣死罪，更不能够执行死刑，只有罗马人才有这个权柄。因此公会必须上呈给罗马法院，让他们来去定罪并且处死耶稣。公会给主耶稣的罪名到比拉多那里是不会成立的，所以呢他们隔天一大早就聚在一块儿，商议出一个能够使罗马法庭接受的罪名，并且可以让他们前一晚不合法的行动来得以合法化。比拉多他是罗马巡抚，这时呢他正好在耶路撒冷，他的总部设在凯撒利亚，因为他喜欢那个地方，那边靠近海边，天气又好。他不太喜欢耶路撒冷，只有节期的时候才会过去，以防生乱。罗马政府不许群众闹事，不许抗议和游行，那么这也是罗马政府可以屹立千年不倒的原因之一。比拉多他是一个政客，运用权谋比伸张罗马的正义要来得重要。当发现主耶稣是无辜的时候，他很想放了耶稣，但是比拉多又想取悦那些犹太宗教领袖。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就看得出来，比拉多没有办法要主耶稣照着他的意思做。比拉多认为，如果主耶稣肯合作，那么犹太宗教领袖呢也会领情的。比拉多他是一个典型的下流政客，放弃诚实和正直的路，只想脚踏两条船，以妥协的方式让两边都高兴，但是这样做反而两边都不讨好。好，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，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你说的是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说对了，我就是。这里按字面上的意思，耶稣看似是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，但实际上主耶稣是借这个机会来公开地宣告了自己弥赛亚的身份。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更是拯救全人类的救主。好，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到六节经文记载，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。比拉多又问他说：“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”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每逢这节期，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。比拉多看到这个犯人站在他的面前一点不为自己辩护，觉得又稀奇又惊讶。可能其他犯人呢会长篇大论的来为自己辩护，而这个犯人却不一样，他不辩护反而让比拉多觉得好奇。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，比拉多和宗教领袖之间有互动，因为比拉多很想释放主耶稣，他把主耶稣带进衙门谈话，出来后呢又把主耶稣带进去，希望主耶稣合作。但是比拉多很清楚，他必须站稳立场才能够处理这个案件。那么这是所有的人面临抉择的时候该有的态度。于是比拉多想到可以释放一名囚犯，让自己解脱困境，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群众竟然宁可释放巴拉巴，也要把主耶稣给钉死。这完全出乎比拉多的意料，但是也无可奈何。好，马可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，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，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，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。巴拉巴他是一个杀人犯，也因为带领群众作乱而被判处死刑，他是当时的要犯，比拉多准备好要把他和其他人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马可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三节经文记载，比拉多说，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？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，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说，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又喊着说，把他钉十字架。好，比拉多很清楚耶稣他是无辜的，这场官司呢，只不过是因为祭司长的嫉妒而导致的。比拉多很希望借着惯例释放主耶稣，但是没想到百姓受宗教领袖的挑唆，非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不可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福音书里，人们宁可要释放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犯，也要钉死无罪的主耶稣。这样离谱魔幻的事，在今天的时代同样会发生。有话说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人出于自己的私欲和各种恶意揣测，要想给别人定罪，张口就能来，太容易了。不过，人在很多时候评判他人，给别人定罪，并非都是出自主观恶意。就像当年围观主耶稣受审，并叫嚷着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中，很可能有的是跟风，有的是站队，有的是确保自己不受牵连。今天的我们也同样会因相同或相似的原因而口吐谎言，作假见证。所以，我们没有人不需要主的赦免和拯救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。